大家的掌声给敬拜队啊！他们今早这么动，八点就回到彩排了。好多谢他们带领我们有一个很深情的敬拜。大家午安啊！今次是我第三次站在讲台上讲道，感谢主给平凡的我有机会站在台上讲道。我决志信主已经超过42年了，应该大过你们很多人的年岁，是不是？一定说是啦，是啦。在自己教会的这一间幼稚园亦都工作了32年，在神的带领之下，我由幼儿教育慢慢转型去到关顾家长，有机会认识在座很多位家长。你们信了之后，信了主之后，又跟大家可以在神的爱里面成长，真的很感恩。早期我接触一位的家长，到现在我还很记得。有一次在街上遇见这位妈妈，她问我怎样申请学费资助。答完她之后，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要找她谈耐一点。于是就约了她谈话。谈谈之间就知道她结了婚之后，发现丈夫那个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还企图自杀过几次。她追问之下才知道，结识之前其实她丈夫已经患有这个精神病。情况稍微好转了之后，她就自己停药。今次的病情除了不能够上班之外，她还要吃私家医生配的药才可以控制到。每个月的药费要成2000多元。讲的是20多、30年前的2000多元。占了这一位太太大部分的收入。而在同一个时间，她有了 BB。亲戚朋友都劝她离开这个婚前隐瞒病情的丈夫，亦都劝她不要要个 BB。但是她坚持对婚姻的承诺，她愿意不离不弃的照顾丈夫，亦都决定的要将这个 BB 生下来，走上一条困难重重的路。听完她说，我有感而发的回应她，你这条路真的很难行啊。她说，行不过吗？我就爬过去咯。爬不过吗？我就躝过去咯。一个很普通的妈妈，她有坚定要跨过困境的信念，她这一句说话一直的成为我的激励。当我们面对人生低谷困境，会有什么信念去支持我们行下去呢？我们会看这些是末路啊，还是说信靠神预备了活路给我们呢？列王记下四章一至七节记述了一位落入困境的妇人，容让我们读出经文。我读单节，请大家读双节啦。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作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作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七节经文很清楚交代故事的情节，开场是一个走入末路的寡妇向先知以利沙求助，中段是先知吩咐妇人的一连串行动，他两个仔遵照吩咐的一起去做，而结尾就是困境彻底的解决。整个故事唯一有提到名字的只有以利沙。 以利沙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救主。以利沙是什么人？第七节称呼他叫做先知。先知是蒙神呼召、神授权的发言人，代表神向人说话。而第七节妇人称以利沙是神人，英文是 The man of God， 属上帝的人，上帝的代言人，亦即是先知。我们在看的《列王记下》第二章的下半段至到十三章，记载的是以利沙的事迹和预言，确立了他承接他的师父以利亚，领受了先知的角色和职分。我们刚刚读出的第四章一至七节，就是以利沙他其中所行的一个神迹，我们会集中的看下去。经文第一节记述以利沙其中一个门徒死了，遗下妻子和两个儿子，屋漏兼逢连夜雨，债主临门，两个孩子要卖身作为奴仆还债，寡妇走投无路去找先知以利沙求助。为什么会欠债？经文没有交代，释经学者有不同的推测，例如当时有旱灾，生活艰难而债台高筑，亦都有些推测她一家向来清贫，丈夫死了，妻子给不起殓葬费而欠下债务。无论是什么原因，这个妇人失去了丈夫，现在债务缠身，唯一的指望就在两个的仔身上，但是他们很快就要成为奴仆，可想而知他是几咁的焦急，几咁的彷徨，他的哀求也是几咁的迫切。他两个仔有几大？大部分学者指他两个小都是一个小朋友。根据第五六节经文的描述，他们一个有力的去搬走妈妈倒满油的器皿，而另一个呢就有力搬出空的器皿给妈妈继续倒油，估计大概应该有四至五岁啦。大家见到经文奴仆那两个字，不要联想以为你家做外佣姐姐那些工作，较为贴近原文的翻译是奴隶。古代以色列社会律法是容许没有能力还债的人用人作为奴隶去到还债，不过就有年期的规限，第七年就可以自由离开。虽然做奴隶有释放的年期，但作为妈妈又怎会舍得给两个这么小的儿子做奴隶呢？妇人的心情在座的妈妈爸爸应该会很理解。这七节的经文有一个特点，是呈现了希伯来文其中一种的文学技巧，线形结构。经文按故事的情节发展，组成六个部分，构成三个段落，有首尾呼应、前后对称和对比，让我们再看下去，理解神默示作者这样去描述表达的心意。第一个段落，第一、第七节，两节的经文同样有个债字，而第一节债主的来对应着第七节去卖油还债的去，而第一节描述妇人的丈夫死了，对比第七节的度日，或者译作过活，死对比活。第一节是妇人走入穷途哀求先知帮忙，而第七节是妇人可以卖油还债的出路。神对妇人的供应超过她所想所求，除了解决她燃眉之急，亦都关顾她一家三口未来的生活。概括整个的段落，首尾两节经文将妇人的状况呈现出强烈的对比。第一节是妇人的末路，而第七节就是妇人的出路。只要信靠神，坚持行，看似末路仍有出路。我认识几对夫妇有类似的经验，最初以为是末路，死路一条，神却是为他们开了活路。大致的情况是太太产前检查发现 BB 重要的器官身体的状况有一些的问题，医生都建议做这个终止怀孕手术。夫妇当然很伤心， 祈祷的时候领受神的恩典，足够他们用，神会赐他们勇气面对 BB 日后种种的问题。于是他们信靠神保留 BB。 当中有一对夫妇， BB 的情况较为严重，见了几个专科医生之后，他们唯有接受最后一位医生的建议做流产手术。手术前的检查完成了之后，因为 BB 在妈妈的肚里面状况有点特别，手术就要延迟几个钟才进行，夫妇二人只好在医院里面等。期间刚好遇到之前见过的另一位专科医生，倾谈之下，这位医生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可以保留 BB， 还主动说要去找做手术的医生商量。最后两位医生同意可以保留 BB， 再交给父母做决定。如果你是这对夫妇，你会怎么决定？他们认为整件事都有上帝的预备和安排，手术突然间要延迟，刚好遇见认得他们的专科医生，而这个医生竟然又这么主动，他们相信这些并不是刚好，而是神要为 BB 为他们开一条活路，即是要面对 BB 出世之后要做很多次的手术。他们信靠上帝，决定要将 BB 生下来，并且会尽全力地照顾他成长。我看着这些本来没有机会见到的小朋友，他们来入读幼稚园，他们跟其他小朋友一样，在校园里面跑跑跳跳，说说笑笑，继续在教会成长。每次想起神的作为，想起他们父母对神的信靠，我就会很感动，很感恩。信靠神，坚持下，看似末路，仍有出路。第二个段落就在第二和第六节，两节同样有一个相同的词汇，就是没有。第二节，以利沙问妇人两个问题，我可以为你作什么呢？妇人的需要很明显，所以这个问题只是修辞的作用，不需要等他答就可以接着问第二个问题，你家里有什么？妇人的回答在原文里面是前后调转的，即是他答什么都没有，妇女家中只剩一瓶油。这个妇人已经走到山穷水尽，可以抵债的已经耗尽，还会有些什么呢？妇人第一的反应是没有，之后她才想起家里还剩下一瓶油。一瓶原文在旧约只是在这一节出现，是很小的长颈樽，这个细小的长颈樽里面装的油，不是我们日常用来炒菜煎鸡翼那些的食用油。原文显示这一种油是跟献祭有关的，有些学者指出是珍贵的香膏。不过无论这一樽油有多么珍贵，都只是得一个很小的长颈樽分量，面对要两个仔做奴隶的债务，有等于无。第六节，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这次妇人没有什么东西呢？她没有可以装油的空器皿。这里的器皿是指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用来装液体不起眼的普通器具。为什么没有空的器皿？因为所有的器皿都拿来装油。这里的没有却是有。总括这个段落描述妇人的母和有，细心想妇人的家是否只剩下一樽油呢？那一刻她看不到还有两个宝贝仔，之后倒油全靠他们帮手，还有她也看不见却是存留在家，就是第一节指出她的丈夫敬畏神的信仰态度，以致他面对危难，他懂得找以利沙， 他懂得信靠神，去到跟从以利沙的吩咐。当我们陷入低谷，往往只是会聚焦眼前的困境，看不见身边仍然有很多愿意帮助、愿意支援我们的人，看不见自身有的信念、信仰态度。而最重要的，我们要看到有神永远的同在，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神往往会透过我们所拥有的，为我们开一条活路，关键在于我们信靠神，坚持走下去，经历看似没有，仍然拥有。我认识一位基督徒朋友，当他18岁的时候，父母讲他知他是领养回来，那一下晴天霹雳，自此他跌入人生的谷底。他和家人的相处表面看来跟以前一样，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没了亲生女、亲妹妹的身份，他再不属于这个家。他觉得人生好像没了一块的拼图，不再完整。他用尽方法想找回亲生父母，可惜都是徒劳无功。很多年去到为这件事祈祷，有一晚他再次的为到这件事伤心难过，祈祷的时候冲口而出，神啊，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只是想找回亲生父母，找回没了那一块的 puzzle。 没想过自己会这样说，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不断地在他脑海出现。他问自己，假如可以换取回亲生父母，他是不是可以不要养父母和哥哥呢？他很快就可以很坚决地答，不可以啊。那一刻他才看见自己很重视这个家，他才发现原来一直拥有父母哥哥的爱，而他一直活在爱里面。他跟我说，我的人生是拥有100块，只是没了1块，还想怎样啊？何况我的人生不是拼图，而是一幅色彩丰富的画，当中的黑色、灰色反而将其他颜色映衬得更加的璀璨。感谢父神创造了我，为我预备这个家，感谢他再次带领我拥有这个家，我的家人再次的拥有我。信靠神，坚持下，让我们发现看似没有，原来一直拥有上帝所赐的人和爱。先贤文学结构其中一个特点，是透过上下两个部分凸显了中间的部分，让人留意焦点所在，即是这段经文的第三个段落，第三四节对比第五节。第三四节是先知对妇人的吩咐，假如你是这位妇人，以利沙吩咐你向左邻右里借空的器皿，有多少就借多少，尽借，然后回到家关上门，将一樽很小的油倒入所有借来的器皿，你会不会跟着做？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很荒谬，很质疑究竟得不得？但是第五节描述这位妇人，她完全顺服，完全按照三四节先知的吩咐去做。其实妇人借器皿和倒油那一下，她根本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她只是照着去做。当所有借来的器皿都倒晒油，源源不绝的油才停止，眼见那么多油，他不是第一时间就拿了油去卖还债，而是呢在第七节说，他走去找先知以利沙汇报。妇人的行动反映他成全丈夫敬畏神，紧贴神的吩咐去做。概括第三四节是先知的吩咐，而第五节是妇人的顺服，反映他信靠神的信心行动。整个神迹除了背后有神介入，亦都要妇人坚定顺服，随主而行，以行动配合， 穷途才可以转化成为活路。人生总是会有低谷，有困境，我都不会例外。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在低谷里面，而问题也不是可以靠我自己努力的就可以去解决。这样自细在教会成长，有很多牧者和导师的圣经教导，明白无论环境顺逆，感受是好抑或不好，怎样都要信靠神，坚持属灵习惯和侍奉。所以我即或很低落，我仍然坚持的每日读经祈祷，每个星期我坚持的翻崇拜小组，我继续的侍奉，继续的去关顾人，传福音，建立门徒。即使我未必次次都有心有力，但每一次在我自己的有限里面，我都尽心尽力。即使看不见出路，我仍然相信，我仍然宣告神是信实和慈爱的。回想这份坚持，这份的信靠，全赖是圣灵的引导，感谢主。大家想不想知道我怎样走出这个低谷呢？是一个很平凡的夜晚，我如常地人在心不在地望着电视的荧幕在那里闪动，忽然之间看见我的英文名拼音 Wei King 在个荧幕上显示，吓得我呢、原来呢是一个运动鞋的广告，不是 Wei King， 是 Walking。我呢就將個 L 呢睇成係一個 I， 但係為勤 walking， 為勤 walking 不斷呢喺我心裏面響起。神同我講：為勤 walking， 我與你同行，我俾力量你繼續行。神嘅安慰同埋鼓勵令我好感動，佢改寫我一直以為激勵我之前提过那个家长说的，行不过就爬过去，爬不过就躝过去。神要我知道不用爬的，不用躝的，神会为我开一条新而活的路。信靠神，坚持行，穷途总是会有活路。我讲完两场道之后，很多弟兄姊妹不再叫我慧琼了，他们叫我做 walking 了，就是这样了。系啦，好咁啊，翻去整段经文啦。我哋咧亦都会睇到神用一啲睇嚟好平凡嘅人同埋物件，逆转咧整个嘅困局。一小樽嘅油，唔起眼嘅空器皿，债务上帮唔到忙嘅邻居，两个未成年嘅小朋友，呢啲全部都系妇人早已经拥有，一直喺佢身边嘅。神迹往往不是雷光闪电地出现，而是在看来平凡的里面经历神的非凡，经历神不一般的同在和恩典。早前教会推出全民运动，大家都有分享神与我的故事，当中很多弟兄姊妹的分享见证都是在平凡的生活里面体会神非凡的供应、引导、安慰和帮助。我又再次提起那一位讲躝过去的家长，当听到他举步维艰的经历的时候，我自问不可以代替他行，亦都不可以提供到一些什么实际的帮助，更加不可以说讲几句就可以安慰鼓励到他。我唯一可以回应的就是真诚地为他祈祷。当我邀请微信的他祈祷的时候，他欣然地答应。其实那一刻我都不知道为他祈，就好像经文里面讲的那个妇人感，只是知道要借空的器皿，要倒油，下一步怎样做都真的不知道。当我开声祈祷，就好像那一小樽的油倾倒咁，越讲越有真诚的关怀、怜爱，充满我的心，充满我的口。 祈祷期间，我领受到这位妈妈好像一个 BB 咁，主耶稣将佢紧紧嘅抱喺怀里边，去到安抚佢。我将呢个画面用祷告描述出嚟，呢位妈妈即时落泪，泣不成声。祈祷完咗之后，佢平复咗一阵，同我讲：当我为佢开声祈祷，佢觉得整个人咧被紧紧咁样揽住，头脑上佢知道我明明冇同佢有身体接触，但唔知点解就系有一种被人揽实嘅感觉。当佢觉得好困惑嘅时候，就听到我嘅祈祷描述佢系 B B， 正在咧俾耶稣紧紧嘅抱喺怀里边。佢霎时明白，佢唔认识嘅主耶稣正在拥抱佢，安慰佢。佢感受到被神明白，一下子抑压咗好多年嘅情绪决堤咁样涌出，越喊就越觉得神好爱佢。佢话：我从嚟未试过可以咁放松，我个心可以咁舒服。尽管佢好坚强，佢需要神，佢需要被爱、被明白，佢承受嘅重担需要被释放。感谢神引领佢喺穷途上边遇上平凡嘅我，神使用我呢一个普通嘅幼稚园主任，透过祷告让佢经历非凡嘅上帝。对已经信主嘅你嚟讲，今个下昼可能好普通，你如常嘅翻到嚟崇拜。对未信嘅你嚟讲，你可能是被朋友、被教友邀请来到这里，又或者你只是想支持我、撑我，所以出现。你可能已经回来教会很久，又或者你很久没回来教会，又可能你是初信，是第一次接触教会，第一次回崇拜。无论你是什么原因在这里，你对这里很熟悉，亦或好陌生，我相信呢一个平凡嘅下昼，神要你喺呢一度同佢有非凡嘅相遇。请敬拜队上台啊！在座嘅弟兄姊妹朋友，我唔知道你而家系乜嘢嘅状况，你正在努力行紧、爬紧，定系好辛苦咁样躝紧？神要我同你讲，佢全然嘅明白你，佢与你同行。信靠神，坚持行，穷途会有出路。信靠神，坚持行，你会发现唔系失去所有，你仍然拥有。信靠神，坚持行，你会体会平凡嘅路上有神非凡嘅同在。神要带领你踏上一条新而活的路。当敬拜队献唱诗歌的时候，无论你是否已经信主，我邀请你闭上眼，向爱你的天父上帝开放心灵。他要透过诗歌触碰你，让你看到、感受到、听到他这一刻与你同在。佢全然明白你，佢爱你到底。
耶稣，恳求你以大能覆庇我，你的话语再一次坚固我。痛。
用星星重新开启我的眼光，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都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
当我预备今次讲道，脑海出现一些弟兄姊妹、一些朋友的面容，你们看不清前路，你们可能因为仔女婚姻的关系处于穷途困境里面。这一刻主耶稣要你经历祂非凡的同在，祂现在要拥抱，祂要安慰你，祂要给力量你向前行。神要你相信祂已经为你的未来、为你的子女、你的婚姻、你的家庭预备了新而活的路。请你继续的闭上眼，随着音乐声，让你的心继续被神的爱触动，被神拥抱，被神恩手安慰，被神去到启迪。亲爱的恩主，感谢赞美你，有你我们的人生并不孤单，无论高山低谷，有你一直的引领陪伴同在。主啊，感谢你透过很多平凡的人和事物，让我们经历你非凡的看顾和供应。主啊，你全然明白我们的有限，无论环境是怎样，心境是怎样，即或有软弱有看不透的时候，我们立志的要信靠你，仰赖你给我们前行的力量，紧紧的去到跟随你。主啊，我们信靠你不变的应许，踏上你为我们个人、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女所预备新而活的路。我们要更深的体见，更深体会你的心恩厚爱。主啊，感谢你，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是啊，信靠神，坚持行，穷途总会有活路。邀请大家站立，藉诗歌宣告神的应许永远不变。
耶稣，恩主你的大能抚平我，你的话语在你之间鼓我，绝望和孤单不断地追赶着我，你却是风雨中的避难所。耶稣，我要你留在我，留下难过，你的恩手安慰我，拥抱我。我经历的苦。
神的应许永远不变，祝福大家信靠神，坚持行，踏上神所预备新而活丰盛的人生路。邀请大家继续的站立，伸出双手，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临离开前，邀请你同你身边的人讲，神为你预备了新而活的路。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下星期崇拜见，拜拜。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来到台前接受灵土服侍队的服侍。